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8月10号到8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乌克兰举办真善忍美展，传递真相和希望。2016年8月1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再次在乌克兰基辅落下帷幕。美展举办期间，基辅多个地铁站张挂美展大幅海报，吸引市民的注意。尽管夏日炎炎，欣赏画展的市民和游客络绎不绝，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人们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声援。乌克兰国家级谢弗琴科大奖的优秀演员拉里萨·卡多奇尼科娃参观画展后说，这是我第二次参观画展，对画展表现的主题也很熟知。几年前我第一次参观画展时，从这些画中我感受到很多光明，画中传递的真善忍理念会即刻传到你的身上，引人思考。真善忍的确是在重塑人类世界的真诚和自由。电影剧院演员莉莉亚·亚采纽科说，我非常高兴碰上了画展，也非常高兴看到真善忍理念的传播，只是一开始不能立刻深入地了解画中的意义，其中的一些画很容易理解他想表达的理念，但是另外一些需要时间去思考。我相信人的善良，相信人类是有美好的希望，画展上的每一幅画传递的思想常会触动人的内心。誓约这幅画非常的震动我的心，因为当我们从天堂降临到地球上时，我们的记忆都被抹去了，我很容易看懂它所表现的片段，非常的亲近。举个例子，就像我第一次出国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走在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却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就像我以前来过一样，就是这样的感受。
加拿大魁北克城集会，民众签名支持反迫害。2016年8月6日，来自魁北克城、蒙特利尔、渥太华近百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魁北克省首府魁北克城的 Place du Ville 广场举办征签、讲真相、功法演示、模拟活摘器官场景等系列反迫害活动，吸引了过往的魁北克民众和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他们了解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在此活动中，以真人演示的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场景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生活在和平文明的西方社会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大陆，中共对待一群善良的坚持自己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干出这样的罪恶。许多人在致加拿大总理和联合国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明信片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芝加哥大学九天班有缘人文法悟道，2016年7月22日至30日，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学员在全美颇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校园内举办法轮功九天学习班，数位有缘人得以观看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大法表面浅白而内涵深邃的法理激荡着他们的心灵，启发他们对人生全新的认识与理解。
让工作如同旅行一样快乐，作者子弟。人为什么要工作呢？为了一份薪水糊口，或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吗？通过在法轮大法中的修炼和几年的工作经验，我终于发现并体会到工作的真意，付出自己，恪尽职守，并通过修炼不断自我完善，从工作技能到心性境界的提升，完善的结果并非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人。这个过程有时面临困难，但却处处充满惊喜和发现，让即使平凡琐碎的工作也会变得如同旅行一样快乐。修炼可以让人获得工作捷径，能力很重要，但心态决定一切。刚刚走出校门，青涩的年纪，没有任何社会经验，面对总编派下来的专业设计，还有突然交到我手上的根本不是我负责的其他一大堆工作，我无法置信为什么由我来做，甚至怀疑是否因我刚来，领导有意为难我。我心里既恐惧又紧张，难过的想哭。改变这个局面的是我突然想到了大法，我是修炼人呀，别那么自私，应该当成这是好机会好事。当我一想到修炼好事，当时感觉就是醒壶灌顶，在大法中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思维观念的改变，让不平衡的自私心理神奇般瞬间消失，克服困难的灵感和力量自然随之而来。当我举起刚刚掌握的专业相机，出现在政府大厅，给来访的外宾和官员拍摄取景，当我在众多部门会议上被点名第一个发言，我都保持了平和的心态。总编的一位女上司说，你的这位记者很优雅。后来总编特意邀我进餐，定下只要我在这儿，你就不许走。让我深感幸运的是，因为大法修炼，使我在初出茅庐刚毕业很短的时间里就克服了工作的恐惧和压力，而且在多个方面有了难得的一些工作经验。当时没想到的是，这段经历原来极其宝贵，它让我能更好地帮助他人，并帮助世人摆脱邪党对大法的谎言毒害，而更好地讲清真相。上天的安排是有深意的。和不同上司相处之道，只需要一颗谦卑之心。之后我在两家私人办学处工作，我的上司一位是单纯率性的姐姐，一位是心思缜密的阿姨，他们都知道我修炼。姐姐对家长说，这位小老师可不是一般的好老师，他完全放手把所有学生都交给我，甚至包括财务和工作管理。而阿姨却恰恰相反，喜欢事事亲力亲为，我对工作稍一用心，他反而会很紧张，甚至视为越权。如何面对两位完全风格脾性迥异的上司呢？修炼人向内找是自己的本分，从小在顺境中养成了依赖心和自大心理，而大法修炼越来越使我懂得了什么才是责任和谦卑。姐姐那里我要有主见，把她的事业看成我的，阿姨那里则要低调，多征求听取她的决议。对阿姨的指导，我从不吝惜，诚恳谦卑地说声是。就这样，姐姐见了我如获至宝，阿姨见了我眉开眼笑。教学有秘籍，永远付出爱。人们都说现在的孩子太顽劣，但大法修炼让我认定，只有我心性境界不够，没有学生不能管教。我不断用大法鞭策自己，无条件付出善和爱，即使得不到任何回报。在工作中，我只朝着一个方向不断努力，那就是如何通过真善忍修炼，修去自私自我，要得到好处的求名求利之心，看众生有高低慧愚的分别心，以及对工作糊弄事不能严谨的恶习和私心，要求自己真正做到有益他人，有利社会。在这样的理念之下，从大法中我获得了智慧和爱，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了解他们的心理和需求，既让他们在学业上有进步，又让他们得到心灵的快乐和成长。我经常捕捉孩子们的好品质并表示惊喜，发明轻松的学习游戏和编写有趣的英文剧本，让他们发现学习乐趣，启发他们丰富想象力的天性，树立正统的价值观， 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给他们。近年来，我的人品及专业在校园内外都取得了好口碑。创造这一切的源自我修炼法轮大法，修大法的种种神奇和美好真是说也说不完。拿出一些工作的点滴心得与可贵的您分享。
台湾火灾毁八栋楼，悬挂法轮大法横幅，房屋完好。你看火势这么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横幅就在大火旁，却完好无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日前发生大火，共造成八栋共26间房子遭焚毁，所幸无人伤亡。据台湾法轮功学员提供的照片，火灾截止点就在接近横幅处停下来了。法轮大法真善忍横幅悬挂在住家二楼弘法。法轮功学员柯志敏家住新北市芦洲，是他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横幅拿给父亲柯灿忠悬挂在三重市有50几年屋龄的四层透天厝二楼，向往来经过的人们弘法。8月4号邻居火灾延烧八栋建物，柯灿忠当天刚好不在家。88岁高龄的他表示，第二天回家看到失火现场感到很震惊，面对这场大火，自家却能安然无恙，他强调福气了。三重闹区大火烈焰串，八建筑26房全烧毁。柯志明表示，修炼法轮功是一人得法，全家受益。从小父亲就很疼他，修炼法轮功后，他也将法轮功的美好告诉家人。他的父亲每天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很认同大法，并说李洪志师父很伟大。他的大妹柯清慧、大妹夫陈习坤一家人也都非常认同大法。柯清慧和陈习坤住在二楼，柯清慧说，当天发现失火时慌张地想逃离开家，后来到四楼顶观察以后，看到消防车已到他们家楼下开始浇水，对消防人员的保护也表示很感谢。陈习坤也说，邻居失火当天，当时自己很镇定，不会慌张，先上四楼顶观察起火点以后，决定留在家中。他认为自己没做坏事，不会有事。他也感谢邻居通报迅速，和消防人员快速抵达浇水。柯志敏说，除了这一次家人经历的神奇外，从2003年修炼法轮功至今，他亲身经历诸多大法的神奇。他提到，首先是第一次看转法轮，就一下子放下多年对新生的怨恨之心，理解到是以前欠下的业债要还，为了他好，自己更能忍让，他也以大法的法理劝善，先生也看到了他的改变。柯志明表示，他大学毕业两年的儿子在读高一上体育课时，因为天气热用手去弄电风扇，不慎手指当场被截断，没想到不规则断裂的手指，主治医生为他做术后复健，两周竟然好了，医师都说是奇迹，还拍照记录作为案例。他还送了一本转法轮给医师，医师直说法轮功很神奇。还有一次急着骑脚踏车回家，被停在路边的车子开车门撞倒。柯志敏说，他当时摔倒在马路中央，心里想后面有车，但后面的车停下来了。他表示，中共破坏法轮功17年了，为了让大陆人了解真相，他到香港去参加游行活动，他的家人也能理解法轮功是在救人，他们都站在支持他的态度上。
肺癌不治而愈，大陆大法弟子。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不仅身体健康了，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我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居然很快能够通读法轮功所有的书籍。法轮功使我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做好人。2014年的秋天，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得了肺癌， 在本市最好的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只见他面色苍白，瘦削的脸颊上两个颧骨像两座小山似的突出在那里，尤其是他的两条腿如麻杆一般，没有一点肉，整个人显得瘦小枯干，痛苦地蜷缩在病床上。他已是肺癌晚期，据医生说已经无法医治，眼看就要不行了。我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看着他病入膏肓的样子，恻隐之心油然升起，我不能见死不救。于是我告诉他，只有法轮大法可以救他的命。由于他受中共媒体造假宣传的毒害较深，于是用怀疑的口吻对我说，这么好的医疗条件都治不好我的病，法轮功能行？说完他用一双悲凉的眼睛无望地看着我。我耐心地给他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劝他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他。在强烈的求生欲望驱使下，他点头同意了，并且说，我有钱，若真能好了，给你10万块钱。我微笑着告诉他，大法救度世人，只看人心，分文不取。从此，亲戚每天都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奇迹就出现了，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一段时间，医生给他做检查时，发现肺癌不治而愈了，身体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医生们感到不可思议，万分惊讶。2016年6月12号，我在焦作地区的一个广场与他邂逅，他红光满面，健步如飞地来到我跟前，完全换了一个人。他高兴地对我说，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谢谢大法师父了。他还告诉我，现在他们老两口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看到他神采飞扬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欣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被大法师父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他从死亡到重生的过程，是法轮大法师父慈悲救度众生的见证，也是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助施正法救度世人的见证，同时也是法轮大法的神迹在世间的又一次展现。
善待大法好运来，毁损大法遭恶报。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锦思。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了自己不同的命运。下面就讲在我们这里发生的两个真实的故事。话说在山东省临朐县城南的一个村子，村边都是西瓜大棚，有户人家就在西瓜大棚地边上盖了两间小屋，小屋的山墙正好迎着一条大道，山墙上端端正正喷着7个大字，法轮大法是正法，每个从这里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见。这条标语很长时间都一直完好无损地存在着。附近有位老年大法弟子觉得奇怪，其他地方都被邪恶破坏了，为什么单指这一条能保留着呢？于是揣上几本讲真相的小册子，就来到了这户人家，准备一是讲真相，二是顺便探探究竟。来到小屋门前敲了敲门，就见房主人开门出来，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法弟子看到年轻人的形象，暗暗有点心惊，只见他长得又矮又丑，剃着个光头，光着膀子，穿着一双快掉底的塑料拖鞋，说话像打山仗一样，大声大嗓地说了声，你找谁？大法弟子连忙拿出天赐鸿福的真相小册子递上去说，我给你送福来了。谁知他一看竟喜笑颜开，说，哈哈，我就爱看这个，双手接了过去，嘴里还说着，您老屋里坐坐。这位大法弟子也就顺势进了屋，给他讲起真相。当说到退出党团队保平安时，他说他小时候因为太调皮，老师什么也没让他加入。聊天中，大法弟子知道了这位年轻人因为性格暴躁，一句话不来就要打仗，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二愣子，又加上长得丑，个子又矮，30多了还没成家，
因为在家里住着，父母成天嘟囔，嫌他没出息，没找上对象，感到心烦，就搬到这大棚边的小屋里来了。当大法弟子问起屋外的标语时，他说，那天村干部过来说，这条标语是反动标语，镇上命令铲了去。我对他们说，这是我的墙，谁也不准动，我看着还挺好看呢，都给我滚。这真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村干部乖乖地回去了，再也没有来。大法弟子走时送给他一张护身符，对他说，小伙子，你保护大法标语一定会得好报的。又过了不知多长时间，这位大法弟子从这里路过，刚走到小屋边，就见那位年轻人抱着瓜从大棚里出来，一看到大法弟子，跑过来拉着大法弟子就往屋里让，边说，进来吃西瓜。大法弟子问他最近怎么样，他嘿嘿笑着说，借您老上次的吉言，你走不久我就找上对象了，她还挺漂亮了。说话间脸上竟露出一抹羞涩，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大法弟子仔细看了看年轻人的脸，竟发现一点也不丑了，好像还年轻了许多。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这个年轻人添了个大胖小子。下面再说一段损毁大法书遭恶报的故事。话说也是在临朐县，有一位大法弟子被非法劳教，他妻子不修炼，在家守着一堆大法书，又害怕又担心，不知怎样处理。这时他的一个同学两口子来看他，看到这事儿，同学的丈夫说，你快收拾收拾，我给你扔到湖里去。于是把这位大法弟子的所有大法书放到他的车上拉出去扔了。这个同学家本来比较殷实，丈夫开着个厂子，也有上百万的资产呢。谁知从这以后干什么什么不顺，不到一年的时间，百万资产就像阳光下的雪花一样化没了，企业垮了，她丈夫又急又痛，竟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那位大法弟子劳教回来，妻子对他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真是说得不差。你说和我最要好的那位同学，过去日子过的同学们都羡慕，不知怎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厂子也倒闭了，资产也都亏没了，男人还得了重病，躺在床上起不来，真是令人可怜。这位大法弟子一边听着妻子唠叨，一边转来转去的找东西。妻子问他，你找什么？他说，我的大法书呢？妻子顺口说出，你刚被劳教不几天，我的同学两口子来咱家看我，我正不知如何处理你的大法书，我同学的男人就全部拿到他的车上拉出去扔到湖里去了。大法弟子一听说他损毁大法书，这不是遭报了吗？走，咱们赶紧上他家，给他两口子讲真相去。这真是支持大法幸运来，毁损大法遭恶报，真相摆在人面前，看你选择哪条道。
默认罪恶的存在难道不是犯罪吗？作者密珍。2016年8月7号，大纪元刊出署名夏岛的文章《活摘历史巨变前的黑暗》完整版，看完后禁不住为那些众多的至今仍然不知名的受难者流泪。尽管此前已经阅读过许多有关活摘器官的消息，在人类自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今天，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罪恶，而且持续长达17年之久，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的巨大耻辱啊。文中最后写道，在这历史巨变的时刻，活摘器官在国际上大面积曝光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当这反人类的罪行揭露在世人面前，像是那件国王的新衣，89年坦克之后早已失去合法性的中共就将在骤雨中解体。不久的将来，像是二战后人们打开纳粹集中营大门，我们打开紧闭的铁门， 走出苏家屯，走出那36间没有人知道在何处的地下集中营，那关押着千万名修炼人的人间地狱。大纪元2016年8月14日讯。近日，大陆体制内专家辛子林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证实，前中共总政治部主任上将李基耐和前总后勤部部长上将廖锡龙被调查，是因为军队设活摘器官问题，让他们交代问题和提供证据。他说，这两人被调查，这是肯定的，因为镇压法轮功开始，李基耐是军方第一任的610主任，廖锡龙是总后勤部长，活摘人体器官，军队医院涉入比较深。这些事情他们最起码提供一些证据，交代一些问题，他们接受审查是没有意义的。随后几天，他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不仅从时局角度分析这个决议案的重大意义，还指出法轮功问题是解决江泽民问题的突破口。他明确表示，廖锡龙、李基耐因江泽民的这个问题被查，最近专门开了一个会，要他们交代廖锡龙曾高调称要把活摘器官镇压法轮功作为一个战役来打，他是迫害法轮功的积极分子。辛子林还说，因为江泽民做这个事情，他必然是有几个支持者，这些人也是官迷心窍，不分是非，不分人的底线出来做这种事情，就是为了自己升官。在2014年十一前夕，原军队总后卫生部部长白书忠直接向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承认，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直接下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移植，还不止军队一方从事这种杀人的罪行。另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据来自人民报消息，江西从政治局常委到持刀活摘器官的医生都疯狂了，这说明他们的主子江泽民死到临头。据追查国际通告，沈中阳所在医院的医生在电话问询中都承认，为病人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活着的法轮功修炼者。沈中阳除了有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等头衔外，在肝脏移植方面，个人业绩在同行业里拔头份。2001年完成肝脏移植109例，肾脏移植80例，连年创手术总例全国第一。至2005年3月，沈中阳完成第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后，数千万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去北京和平上访或者讲真相被非法抓捕，数百万人至今失踪。与此同步出现的是，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炸性增长，大量器官移植中心和配型中心迅速建立，同时伴随大量医学界的反常现象出现。据2010年3月中共官方媒体《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报道，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六年时间翻了30倍。在美国，等待一个肝脏平均要两年，肾脏要三年；在亚洲台湾，等待一颗肝脏平均要30年，其他器官至少得等上4至7年。但在中国大陆，患者等待适合的器官只需1至2周。从部队一家医院，我们可以看到器官移植的惊人暴涨。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02年4月成立，2005年10月被总后勤部卫生部命名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2011年被总后卫生部命名为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该医院还是中共卫生部成立的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管理委员会的数据中心，2012年393张床位，床位使用率 100%，移植团队就有多达42人，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13人， 手术能力曾一夜完成了12例肾脏移植手术，每年移植量约为4924例。追查国际组织经过9年多的调查取证后确认，1999年720后，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犯罪集团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在全国范围实施了一场群体灭绝性大屠杀，犯下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对于这样一场超越人类底线的群体灭绝性大屠杀，作为人类再不能等闲视之，作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再无任何理由去袖手旁观。默认罪恶的存在，看着有人在杀却不去制止，这和作恶者有多少差异。罪恶已经持续了17年，成千上万的同胞维系生命的器官被活生生的摘除，于心何忍？我们能无动于衷吗？人类呀，清醒过来吧，振作起来吧，默认罪恶的存在同样是犯罪呀。
80岁老太信施信法，向内找磨难化解。潍坊大法弟子一，信施信法，遇事向内找。2012年黄历11月23号下午，女儿要给我买新衣服过年，我说我不要衣服了，80岁的人了，不用穿新的，给我买双棉鞋就行，我的棉鞋断底了。女儿说，那就一块去吧，穿着买合适，这样外甥就开着车拉着我们去了。在回来的时候快到家了，我说我下来吧，过马路走回家就行，你们往前走转回来吧，因是单行线车，得往前开到路口转回来，下车我过马路。刚走道路中间，因下雪，马路上结的冰很厚，一不小心我摔在了路中间，我求师父，我得起来，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坐起来了，可没站起来，我觉得腰两肋顶着痛得厉害，站不起来。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过来说，大娘，我扶你到路边吧，在这路中间车太多了，不行。说着把我扶到路边。这时女儿和外甥也转回来了，他们把我扶回家，我躺在床上，小儿子也回来了，看我摔得不轻，叫我上医院看看。我说没事儿，不用看。可大女婿说，你今天没事儿，明天你就痛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他从楼上摔下来摔得很重，他有经验。我就这一想，也没把他放在心上，可我就觉得身体不好受了，疼得厉害了。我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小便起不来了，大女儿想把我抱起来，可我的腰及两肋都不能动了，胳膊及手都肿了，手肿得和馒头似的，再疼也得小便呢，我自己不行，只能让大女儿帮我。我想不对呀，修炼人怎么能这样？我向内找，第一，摔倒的时候光求师父叫我起来，可没说没事儿，这一念很重要。第二，我没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大女婿说的话有道理，他是常人，怎么常人的话有道理呢？这不是错了吗？一念造成多大损失。第二天晚饭后，家人看我胳膊手肿得厉害，连动都不能动了，大女婿就说，妈，晚上没人看见，我拉你上医院看看，拍个片， 咱也好有个数，也不叫你打针吃药，行吗？我说不行，我是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医院的人怎么能给神看病呢？修炼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呢？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同修的修炼体会，说那个破碎的机器完好无损了，我也讲不清，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这时小儿子急了，说拉也要把我拉去，我老伴也说直接抬上车行了。我一看来真的了，我哭了，大声说，你们真叫我上医院的话，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我有师在，有法在，你们谁也不能动我，我师父说了算。我喊着师父快救救我，我不去医院。这时小儿子在给医院打电话，说我妈不去，我想让你们来车拉她。医院的骨科主任说，大娘多大岁数了？小儿子说80岁了。主任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愿来就不来，顺着他吧，在家养养，有可能就好了。小儿子接着说，妈，给您5天时间，起不来咱还得去医院。我说不用5天，3天我就能起来。我在心里感谢师父，用主任那句话给解了围。我心想一切就由师父给安排吧。二，只要有正念，师父就帮。我不去医院，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我就觉得后背发热，好像有一块20公分宽、30公分长的一块热铁板贴在我的后背上。那么冷的天，一床小薄被我都盖不住。我悟到是师父在给弟子调理身体，师父啊，谢谢您，又被弟子承受了。弟子实在不争气，同时也体现出了大法的超长。第三天，大女儿有事回婆家，小女儿请假来照顾我，我要小便，小女儿拿起尿不湿，有点发愁的样子。我说尿不湿还有几片？小女儿说还有4片，给你换上我就去买。我说我不是叫你去买，我是叫你放起来，我不用了，练功人怎么还用这个？我要起来自己上厕所。说着我左手抓住床头忍着疼就坐起来了，我真起来了。小儿子出差了，打来电话问他媳妇儿，咱妈怎样？媳妇儿说咱妈3天就起来了。小儿子说起来了？80岁的人摔得那么重，他说3天起来，真就能起来，真是太神了。从那以后，同修来我家学法发正念，他们也不烦了。三，正实法。老伴儿的姑表兄弟是在公安局工作的教导员，听说我摔得很重，家人叫我去医院，我不去。他夫妇俩来看我，也劝我去医院检查检查。我说我是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我给他讲真相，讲同修好多神奇的故事，讲癌症等病人真练法轮功都好了，讲我们这功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上乘功法，你不用担心，我很快就好了。他看我这么坚决，就说好，你真行，那到我表哥生日那天我们在酒席上见。我说好。我老伴生日是黄历12月12号，从我出世到过生日正好20天，老伴生日都是在酒店过，那天我去的比他还早。 他一看我来了，就伸出大拇指说，你真行。每年老伴过生日，都有四五十人参加。酒席间，表弟站起来对我说，嫂子，明天八点在家等我，我去跟你学练法轮功。我说，好，我等着你。全场的人都笑了。他这一句话又见证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超常的。今天我写出这点体会与同修交流分享，只要信施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对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的体悟。作者童真。师父在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中讲，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古老的修炼方法中，尽管是复元神修炼，高层生命都把修炼看作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事情。那么今天的正法修炼更是从创世以来大雄中最大的事了。可是我们大法弟子有没有把自己的修炼正法作为最大的事情？有没有把修炼的事情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件事情这句法理永远装入自己生命的最为关处？大法弟子都知道，今天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交流中都说要把大法放在第一位。可是在日常修炼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检查一下自己每天的思维变化及所行所动就知道了。每天的24小时有多少时间用来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大法的事和常人的事在时间上冲突时，是否是先做常人的事，把大法的事往后推？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把修炼作为最大的事。很多同修说越到最后越难修，其实不是。如果每时每刻都把修炼作为最大的事，就不会觉得难。即使有时常人的工作忙或过心性关时，只要心时时都在法上，事事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把修炼作为最大的事，就一定能做好一切，走出旧势力的安排。越到最后越严肃，人神一念之差，稍有松懈就可能被拖回到人这儿。不要每天都去后悔，就从此刻开始做起，从思维上行动上时刻把修炼作为最大的事，才能走好正法最后的路。最后用师父的叮咛与同修共勉，师父说的三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那些做得好的不要松劲，不要松劲。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一点体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学法体会，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学好法是实修的基础，如何学好法呢？我想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认真思考过。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供同修参考。一、静心学法。每次打开大法书的时候，我都在内心告诫自己，一定要静心学法，一定要学进去。可是有的时候能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静心学法，那是个状态，那是个目标，而不是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跟练静功有类似之处。一味的求静是静不下来的，是一个道理。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静心学法呢？我悟到，首先要做到静师静法。师父在法轮功中说， 欲正其心，心诚其意。我理解了一点，就是个敬字。有一天同修们交流的时候说，尊敬的敬和敬心的敬是一样的读音。其实还不止如此，干净的敬也是这个读音。我悟到，只有恭恭敬敬的心态，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才能学法学进去，才能把自己的心一点一点修炼干净。说到敬字，那涉及的面可多了，自己能认识到什么程度，能做到什么程度，当然也是自己修炼状态的表现，同时也还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里面。从表面上看，学法之前手是否洗干净了，学法的时候坐姿是否端正了，学法的过程中思想有没有溜号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的体会是，关键的还不在表面，而在于自己有没有珍惜每次学法的机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正法修炼真的到最后了，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不一定有那样的条件去做。举个例子，上个月我正好学完所有的讲法，我想看看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光盘。在看的过程中，有一次思想溜号了，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怎么这么不珍惜呀？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观看师父的大连讲法啊。因为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大块的时间去看师父的讲法光碟。想到这儿，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也体会到一点珍惜二字的分量。二，对照自己。有的时候我在想，修炼呀，到底怎样做才能精进呢？手里拿个东西，你说放下，那很容易，一松手就放下了。可是我有多少执着心，有多少常人心，怎样放下呢？扪心自问，真的不知道。起先我以为不去想它了，好像就放下了，其实没有，那不是放下了，那是淡忘了，或者说掩盖起来了，掩藏得更深了。后来我想，不对，不能回避，得想明白，分清哪些是真我，哪些是后天观念，觉得分清了就能去掉它。怎么分清呢？当然是用法来对照啊。能不能去掉呢？发现有些去得掉，有些去不掉。最近我悟到了一点，执着心的大小和自身业力的多少是相关的。之所以放不下，之所以去不掉，是因为业力没有消掉。绕了一圈，从精神上的东西又回到物质上来了。对师父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又明白了一点。此外，只是分清了还不行，只是明白了也不行，关键是要做到。我还悟到，自己明白的法理比自己做到的要多一点，等自己把这在法理上明白的多出的一点又实实在在的做到了，更高的法理才会显现。说是更高的法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更简单，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黑夜中航行一样，远远地看到了灯塔的亮光，越来越近，那层法理也越来越明，同时会发现师父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了，只是自己没有理解而已，自己真的做到了，下一个灯塔的亮光又会展现。有的时候最先表现的是在学法的时候有新的疑问，也有的时候是一下子明白的，其实那是自己提高的表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以前我在理解比学比修的时候，总是觉得跟精进的同修比，跟做得好的同修比，或者跟自己的过去比。突然有一天，我一下子明白了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把自己领悟的法理与自己能做到的比一比，对照对照，很多时候就能发现自己的修炼卡在哪里了。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师父说，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师父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就是照着做了，就看能做到还是做不到。其实说到底非常简单，就是学法用自己理解的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分清哪些是真的我，哪些是假的我，哪些是后天的观念， 剩下的就看自己想不想割舍，想不想提高了，信还是不信，或者说悟还是不悟了。这是修炼根本的问题，没有捷径，真的要在一点一滴上理性的管好自己，我觉得那就是提高。谈到观念，再举个例子，转法轮中讲，达摩都讲他只能传六祖，以后就不行了。我的问题是，既然达摩已经知道他的法只能传六祖，那他为什么不再往前走一步呢？很多时候我也有同样的迷茫，对自己悟到的理，悟到的法总是固守着，不敢放下，或者说不愿放下。因为自己悟到那些法理的时候，曾经是那样的喜悦，那样的震动，甚至泪流满面，所以舍不得放下。可是这种舍不得的心态同样是人心，是观念，只不过那个被我执着的东西高出常人罢了。三，不走极端。明慧网最近有篇文章，题目是《中和之美》。第一遍我看完了，没有太明白，我又看了第二遍，发现文章写得非常好，谈到凡事都应该遵循一个度，这也是我修炼中掌握不太好的地方。中庸之道，中不偏，庸不抑，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不抑表面上是不改变的意思。师父在《经济要旨取中经文》中告诫我们不要走极端，表面上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那个度的拿捏是很难的。就拿如何学好法来说吧，每天学法多少，读得快慢，集体学与个人读的比例怎么把握呢？说到这儿，好像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了，其实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根据自己的状态恰到好处的把握，我是说那个度。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思想跟得上，你可以读得快一些，快慢不是标准，能在学法的时候得到法是标准。我好像还是没有说明白，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要顺着常人的执着讲真相，在讲的时候根据他的接受能力不能讲高了，我们得把握好这个度，讲得恰到好处，引导他善的一面，让他升起正念来，才能把这个人救了。如果固守自己的某一种方式，某一种做法，往往讲真相的效果就不好。说白了，我们不要过多的在讲什么和技巧上用心，而是要在常人想听什么，能听进去的什么上多用心，平衡好这个度，就会有好的效果。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的人要劝解，但不要强加，有的人要敲打，但不要敲过头了，有的人要拉一把，但不要拉断了，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了。最后，请让我攻读《法轮大法义解》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交流。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在机票改期中去执着，作者大法弟子。2016年纽约法会，我很早就决定去参加。佛学会的通知一下来，我就听说身边有同修已经订了低价机票。当时虽然没有立即行动，但也担心订晚了要多花钱，于是几天之后就上网订下了同样的机票。虽然价格已经非常好了，但付款前心里还是嘀咕了一下，哎，又要花钱了。当时这个念头一出就知道不正，但也没多想什么。谁知一个多月后，与我同行的同修打来电话说，传闻法会在最后一天，也就是5月15号，而我们的机票返程日期就是15号。原计划是不安排任何休闲时间，最后一天提早一些离开就回程。据往年经验，最后一天不会是法会或大游行，肯定时间上容易掌握。可是现在突然传来这样的消息，我心里一下就郁闷了。我知道改机票的费用对我来说不是个小开支，
于是从四月初开始，我的机票改期拉锯战上演了。第一轮，我给机票代理公司打电话，两次电话都在等待超过20分钟时被中途切断，发邮件没人回。当终于收到回复时，我蓦然看到改期总费用841美元，我的机票才1050美元，这太荒诞了吧，让我怎么跟家人交代呢？本来就经济紧张，纽约之行在不修炼的家人看来可有可无，如果因我安排有误使机票突然价格翻倍，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将如何面对那种家庭风暴。第一个执着暴露出来了，怕心，怕被人说，怕面对矛盾。可是当时并没有就此向内找，而是不自觉地绕开，于是脑海中呈现出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中回答学员关于被中途甩下未能参加法会的问题时所讲的法。于是就想，修炼人什么都不是偶然的，发生任何问题只要能修炼提高就是好事，该得的不会失，这么贵不改了。其实对于机票改期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怕误了听师父讲法，这万里之遥，从南半球辗转飞抵纽约却没能听法，这好像比那个荒诞的改票费更荒诞。万一到那时自己不肯错过听法，临时废掉回程票，重新再订一张，岂不是更不划算？我在这貌似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几乎将自己画地为牢，这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个执着患得患失利益心。虽然看到了这个执着，修去它并非动动脑子就完事儿的，我开始了第二轮奋战。我每天频繁地查看机票价格，伺机获得低价改票的机会，而这个机票代理公司也表现惊人，邮件没人回，电话没人接。好不容易我决心以540美元的成本改票时，我确认改票的邮件竟然也没人搭理。在我如坐针毡再次打电话，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客服应声时，对方竟然说价格又涨了，不能以我回复确认的时间为准，要以他们具体处理时的价格为准。我彻底没脾气了，放弃这个代理公司，打算到纽约再说。即使决定了到纽约再说，整个人仍然被利益心牵动而忐忑不安，不断地去查看机票价格，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但就是要去查。一个周末，我非常无助地坐在房间里发呆，这时家人发现我情绪低落，追问我有什么事儿。我无法再隐瞒，讲出了机票改期的尴尬。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没有指责我，相反很正面地表示如果真的需要改，花多少钱都没关系，虽然不是他出钱，但他也不干涉我，随便我自己怎么安排，只要我觉得必要就可以。家人的态度令我非常震惊，同时也很惭愧。我意识到自己怕心太重，以至于无法直面问题，由此又生出猜忌，用不好的心想别人。既然家人都能支持，我给自己下了破釜沉舟的底线，大不了重新订一张回程票。至于钱，怎么都是可以再去挣的，而能够定心听法，完整的开完法会，在修炼上不留遗憾，那是多少无法赴美参加法会的同修心想的事儿呢？如果多付出1000澳币能做到这一切，还换什么德，换什么失呢？要知道，这一切不是钱可以衡量的。感恩师父，在家人这方面先帮我消除了忧患，剩下的则是一次次利益心的再去。5月11日晚抵达纽约，第三轮较量开始，首先奔赴机场服务台询问，被告知服务台不管改票，要回旅馆打电话，当面软磨的计划落空了。到了旅馆，先行到达的同修超级贴心地为我买好了晚餐，我食之无味地吃过之后就开始打电话，客服说无法越过代理，只能为我出一张特价回程票，费用约为澳币600元，但需要美国当地信用卡。一连追过去3通电话，回答很确定，需要美国信用卡。我一个外国人，哪来的美国信用卡啊？改票再次搁浅。当晚，房间里的两位同修轮番帮我听电话，四处打听相关消息，真是一人过关，同修都没有好日子过。在这过程中，听到有其他同修也是15日回程的，劝我说不会错过听法， 建议我别折腾票了，到时早一点离开会场就可以了。这时我那个利益心感觉到有些满足，反正不是我一个人早走，不耽误听法，还不用花改票的钱。可是毕竟这执着是该去了，对于不改票我心中惴惴不安。5月13日大游行之后，我一刻未闲，饿着肚子冒雨找到位于曼哈顿的航空公司办事处，累得发懵，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同样的理由，无法越过代理，甚至没有电话里提供的特价回程票，我失望而归。当天晚上我仍不甘心，我的想法是，即便不会耽误听师父讲法，一年一次的大型法会机会难得，提早离开对我来说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这时同修表示，如果需要美国信用卡，次日他会帮我找纽约同修解决。5月14日傍晚6点20分，进入起飞前24小时，我立刻拨电话给航空公司，据说此时代理已将一切票务处理权归还给航空公司。果然航空公司的澳洲办公室能够为我改票，接受澳洲信用卡，报价是560元。我当时还是有点失望，利益心再次浮现，都等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贵，又开始犹豫。客服很耐心地等待我的决定，我又最后问，无论什么飞机只要能回悉尼，能否有更低价的可能？客服再去查询，就在等待的时候我终于定下心来，如果没有更低价，我就以560元改票。近20分钟之后，客服查询完毕，为我换了航班，以408元的价格帮我完成了改票，我如释重负。在改票这件事刚出现时，与我同行的同修在他们订票的代理处，每人只花了300元就改好了票，而我这个代理费用高得离谱，态度又差得出奇，我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人家都可以，就我这么费劲？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出来了，要修掉它。于是我在家里电脑键盘下压了一张白纸，上面用英文写上，相信你的师父会把一切安排到最完美，不要妒忌，不要怀疑。每天晚上只要坐在电脑前就会看到这句话，心就能定下来很多。就这样每天提醒自己保持一个正的心态，我不断地领悟到，修炼就是一个字，信。而这件事的后续结果就是，最终航空公司扣款金额是澳币328元，没有收取80元的手续费。而这个最终的扣款金额，也就是我自改票风波以来的心理价位。真的是，只要我们想修炼，多么微小的一点进步，师父都给我们意想不到的鼓励和最大限度的圆融。
信师信法正念闯过病业关，四川大法弟子。近几年我们看到周围不少同修，特别是老年同修，在过病业关，有过得好的，有过得不好的，有住院的，还有被旧势力拖走肉身的。同修建议我把自己一次过病业关的感受和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希望能对那些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有所帮助，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今年72岁，是720前得法的老弟子，是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医生。每到冬天，老伴是常人，就要我和他一起到南方儿子那里去过冬。2014年12月，提前买好了机票，就在要走的那天早晨，练进功快结束时，自己感觉昏昏沉沉的，不知在做什么。刚练完进功，还没发正念，就觉得人不自觉的要向一边倒，在床上练，倒下后就觉得天旋地转，床也在转，而且越转越快，无法控制，心脏好像要从胸腔甩出来一样，心慌出汗，难受至极。由于职业习惯，在脑中闪了一念，美尼尔氏综合症又犯了， 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一念，而想到我是练功人，这不是病，是假象。当时虽然很难受，但心里明白，出现的这些病业假象，全是旧势力的迫害。师父说过，但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如果出现这种严重干扰，那一定是黑手烂鬼在迫害，发正念清除他们。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于是我在心里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并说停，指旋转停，同时请师父加持。果然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旋转速度马上减缓，慢慢的就停下来了。从医学角度上看，这个旋转你说停就停下来了，简直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但事实就是停下来了，这就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虽然停下来了，但仍感觉头昏沉发晕，紧接着感到肚子胀痛而里急，胃里也翻江倒海的很难受，急忙下床到卫生间，走路是飘的，像踩到棉花上一样，偏偏倒倒，跌跌撞撞，走到卫生间，迫不及待地坐在马桶上，就扑咚咚咚地拉了很多水一样的大便，下面还没拉完，上面又急不可待地恶心想吐。我急忙把旁边一个洗脚盆拿过来，坐在马桶上，就翻肠倒肚地呕吐起来。呕吐物不仅从口中出来，厉害时还有部分到了鼻腔，于是引起了咳嗽，鼻涕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同时感到心慌出汗，浑身无力，好像要虚脱了一样。这突如其来的严重病业状态，头昏发晕，上吐下泻，心慌出汗，浑身无力，痛苦难忍，有活不起的样子，过不去的感觉。老伴见状说，到医院去看看吧。虽身在极其痛苦之中，但我早已用大法破除了在医院工作几十年给人治病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医学观念，我非常坚定地信师信法，从未动摇过。心想，师父讲过，我们一开始在大法中修炼就没有病了，师父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了，是大概意思，哪有什么病，还看什么病啊。因此我正念很强地对他说，不用，我没事。他没吭声，因为他以前经历过我出现病业状态时，我对大法对师父坚信不疑，坚决不去医院的态度，及这些所谓的病不治而愈的结果。后来又呕吐了几次，呕时好像要把胃从里面扯到喉咙来了一样，然后才哗一下吐出来，感觉很难受，根本不想动，也不想吃喝什么东西。老伴见状又劝说道，还是去看一下嘛，要不今天怎么走啊，你这个样子能不能走？走不了，机票要改签的话改到哪一天？你的病哪个时候能好啊？要不就退票。我马上想到，我有师父啊，师父讲过，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一定没问题。于是我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不用改签，今天走没问题。他没吭声，后来又呕吐了一次， 他知道我绝对不会去医院，所以也不再劝我去医院，就说那你喝点糖盐开水吧，我不好过于执拗。于是喝了他兑的糖盐开水。身边这个儿子开车送我们到机场时，中途吐了两次，喝的糖盐水又都吐出来了。到机场候机和上飞机后，仍感觉头昏沉无力，若睁开眼头就感到有些晕，所以我多是闭目养神。当时也想过是不是可以闭着眼睛背法，试了一下好像不行，一是感觉头昏沉没有那个精力，二是原会背的也想不起来，或想起上句记不起下句，很吃力。于是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尽量多念，有时也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在飞机上发的食品都不想吃，只喝了一杯热茶。下飞机后要走比较长一段路才到出口，我走路还是不稳而且乏力，老伴找了一个推行李的车，他推车我就扶在车的把手上当拐杖，然后尽量走传送带上，平路上那种站着让他自己走。到机场出口，南方的儿子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儿子从机场开车回家的过程中，我又呕了几次，吐了一点黄水和泡沫。到了儿子家，老伴如释重负，对我说从家出发直到进了候机室，我的心一直悬起没有底，不知你能不能坚持到上飞机，最怕你一下又晕倒了。还好不管你深一脚浅一脚，总算自己走进了检票口，走到座位上去了。我对他说，我之所以有底气说没事，是因为我有师父管呢。他是搞实证科学的专家教授，受中共的毒害较深，当时他虽没有任何表示，看得出在事实面前对他还是有所触动。紧接着他说你躺下休息吧。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转法轮。师父说让我们身体达到无病状态，那就坚信达到了无病状态，就是没有病了。也就是说出现这些难受的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是假象，是消业，是过病也关。所以我不应像病人一样去躺下，我要用正念过好这个病也关。什么是正念呀？我想起师父的一段讲法。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医生告诉他粉碎性骨折都没对就给打上石膏了，这都是那些个监狱的医院干的。他不管那个，我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后来盘腿也不疼了，结果好了，现在又蹦又跳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们谁能够这样？旧势力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说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要用正念过关，首先就不要把自己当成病人躺下， 要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特别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应力所能及的尽量去做。于是我就坐在床上发正念，早晨再困再乏，3:50照常练功，4:00照常发正念，其他时间还加强发正念，尽量多学法。当天晚上喝了点稀饭，米汤没吐，第二天就可以吃些稀饭咸菜，胃肠没有不适的反应，但头还是有些昏。若头埋下去，起来就有些晕，心想我才不管他头昏不昏晕不晕，不去感受他，爱晕不晕随他去。接着我就练功，练到法轮周天法，头埋下去起来时却没有头晕的感觉了，3-4后就基本康复了。但旧势力的迫害还没完，紧接着又发冷，咳嗽，咳嗽好像是气管的深处有痰，要用劲咳才咳得出来一样。咳出的痰有时是黄色的稠痰，有时痰中还有血，有时又没有痰，有时只是咽喉发痒，也是那种痉挛性的咳嗽，胸部的肌肉都咳痛了。由于咳嗽强度大，加大了腹腔压力，经常导致小便失禁，好像一咳嗽下水道的闸门就打开了，弄得我十分狼狈。有时咳嗽还影响到睡眠，刚睡着又被咳醒了，再后来声音也嘶哑了。老伴说，这么多年只修炼后，你这次是最严重的了。但我告诫自己，这些都是假象，不要在意它，不要上旧势力的当，更不要被旧势力绑上床，蒙上眼睛放血，以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转法轮提醒自己，修炼人根本没有病。师父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指三，芝加哥法会，也就是说出现病业的关难都是好事，是让我在过关中提高心性，转化业力，同时长功。这期间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密度，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彻底解体，销毁在历史上与旧势力签的一切誓约。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一切只听我师父的安排，其他任何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知道虽说是旧势力的迫害，但还是因为自己有漏才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因此要及时向内找，找出修炼中出现的漏洞。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许多的执着心，如争斗心、怨恨心、嫉恶如仇的心、嫉妒心、显示心、急躁心、利益心、怕心、依赖心、懒惰心、安逸心、执着结束时间的心。其实每颗执着心背后都隐藏着大量的邪恶生命，而且这些人心执着等于是把那些邪恶保护起来了。如果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用大法的法理来归正做好，那么邪恶就没有滋生的土壤，迫害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否则旧势力就会放大那些人心执着，致使病情加重，甚至拖走肉身。所以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多学法，学好法，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人心执着。后来 我都尽量抓紧时间多学法，以转法轮为主，有时也学一些师父的其他讲法，同时讲真相救人。总之，尽量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大约过了20天，在我坚定的信师信法下，终于正念闯过了病业关。我的体悟是，在过病业关时，一定要100%信师信法，对师对法信多少，神奇就显现多少。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同时要多学法，加强正念，把心一放到底。洛杉矶式法会讲法，根本不要在乎，不去体验出现的病业假象，就力所能及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就能破除假象，就能闯过病业关。
救人真念一出，牙疼消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航。最近牙出现的病业假象，碰到凉水疼，碰到热水也疼，几次动了去找牙医的念头，都通过交流放弃了。一个学员说，发正念否定他即可。那个学员这样做成功了，他说他先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然后对那个牙说，讲真相是师父要求的，那么就是师父要的。讲真相期间牙的神经疼，那么绝对不是师父安排的，肯定是旧势力安排的。结果他听到自己的牙咕噜咕噜了很久，再也没有疼了。正念战胜了和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别人发正念成功，那是别人的境界和修炼，我的念力没有那么凝聚，所以我没有采取这个办法。我采取的是在救人中全神贯注。我曾是最近的歌剧节和花园苗圃博览会，来了很多主流社会人士，我就每天在入场高峰的10点到12点半发最新制作的传单，呼吁他们当活传媒，然后13点到15点演示功法。来我们城市支援的学员走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摆横幅签名，立即制止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然后10米远放置真相德语广播，然后在10米远我发传单，告诉众生，每一个路过我的人，你好，请你阅读之后广传，非常紧急，全世界都去中国找器官库，都不知道器官哪里来的，都是来自法轮功学员的活体，请你立即去当活传媒。每个人都是活传媒，每个人都有能量，每个恶人都怕揭露，揭露的越广，器官活体的恶行结束的越早。就这样反复说，结果一个星期多一点儿，之前疼了2个月，我的牙疼好了。这期间我放弃来找阴凉地方的讲真相的观念，发传单练功，整整4个小时全都在阳光下，经常能感到习习的凉风过来，心想谢谢师父加持哦。我发现当我突破了怕太阳晒黑，现在我已经被晒得很黑了，怕统一的新传单印刷来不及，自己制作新闻传单，怕学员不来支持，用横幅和广播来分身布阵，这些东西都不执着，都不能制约自己的时候，都突破的时候，救人的一片天才出来了，救人也大自在了，自己急，常人也急的真相短语句子才出来了，心中就是一念，真相大醒的时候，常人不会说，当年没人告诉我真相啊，不给他们说这个话， 我一定要给足了机会。就是这样，真正紧急起来救人讲真相的状态出来了，忘我的救人了。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多救人，几句话让对方接单子和签字了。我的牙疼，已经疼了两个月的病业假象也消失了，现在牙碰到凉水热水都不疼了。个人理解自己言行符合大法的标准了，自然牙就不疼了。
人衰老的关键，作者王元甫。《黄帝内经》说，人生有五大阶段，生、长、壮、老、已。人身出以后，经历成长、强壮阶段，然后步入衰老。衰老会带来疾病，产生病痛。什么是衰老的关键呢？我们又要如何延缓衰老？《黄帝内经》也讲到，人从出生到年老，身体变化的情形。十岁血气运行已通畅，喜欢跑；二十岁血气开始旺盛，喜欢快步走；三十岁血气运行达到巅峰，肌肉强壮；四十岁血气从巅峰开始转弱，面色不如从前，出现白头发；五十岁肝气开始衰弱，眼睛老花；六十岁心气开始衰弱，容易忧郁悲伤。血气运行不甚通畅，喜欢躺。七十岁脾气虚弱，皮肤干；八十岁肺气衰弱，容易讲错话；九十岁肾气枯竭；一百岁五脏都虚，最后走向人生终点。《黄帝内经·灵枢·天年》。气的衰弱是衰老的关键。四十岁以后，人进入衰老阶段，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这是人生的转折点。什么是决定衰老的关键呢？那就是气的衰弱。我们看小孩与老人，行为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小孩动个不停，你要叫他乖乖坐三分钟都不容易，他精力充沛，很少打哈欠。反观年长的人就容易疲累，常常打哈欠，有时看看电视就睡着了。台湾有句俗语说得很传神，小孩身体有三把火，火就是中医讲的气，西医讲的能量。因为小孩的能量有三把火，所以精力旺盛，好像用不完似的。而老年人的能量可能只剩一把火，能量不够，当然容易疲倦。人体气能量的中心，人体的细胞就像化学工厂，日夜不断地进行化学反应，能量的供应需要源源不断。能量气愈旺盛，细胞愈有活力，人就愈年轻；能量气愈衰弱，细胞活力愈差，人就愈衰老。所以人衰老的关键因素就是能量气的衰弱。我们都知道心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那么人体有没有能量气的中心呢？我们刚才讲小孩身体有三把火，这三把火就是人体的能量气中心。道家修炼讲气的中心是丹田，在小腹部位。中医讲气的中心是命门，就是肾间动气。气能量是无形的，眼睛看不到，丹田与命门也是无形的，没有实质有形的脏器，但有它的位置。丹田与命门密切相关，可视为一体，都是人体气能量的中心。练气功延缓衰老，我们要延缓衰老，永保青春健康，就是要把丹田的火增强，从一把火变成两把火，甚至三把火。而增强气能量的方法是练气功。气功的原理是增强人体的气能量，气血循环旺盛了，脏腑功能变好了，自然就变年轻了。我推荐练法轮功， 法轮功是1992年李洪志大师开始从中国大陆传出，几年内中国大陆就有1亿人学练。李洪志大师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那一天有人问我，老师你看我有多大岁数了？其实呢他快70岁了，表面上看才40多岁，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这哪像快70岁的人呢？我们练法轮大法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